平安。我们是真的是无论我们何境遇，我们都要赞美主的圣名。那今天早上从我家开车到教会的路上，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当我看到天上的梯云，看到旁边的那个很大的草坪，还有很多的小生物，我发现对我来说，我就由衷的来去赞美主，那种哇，那种是从心里发出的，我们就会觉得哇，原来我们认识的这位神是这样伟大奇妙的一位神。那我们今天会接着来讲彼得后书，前两次讲到的题目分别是与神的性情有份与天国的阶梯。那在此基础上，我们今天要来讲更确实的见证。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异端或者邪教的一些经历？我想如果你信主够长的话，这些事情你大概都会遇到。我也曾有数次跟异端打交道的这样的经历，先后遇到过有这个东方闪电，现在被改名为全能神、三熟基督，还有上帝的母亲是安商红所建立的，还有新天新地是李万熙建立的。那前两个是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异端或者是邪教，而后两个则是来自于中国的近邻韩国的两个在中国产生很大破坏力的两个异端。那这些异端呢，他们看起来不太一样，但是你如果去对比看的话，其实他们有一些共通之处，就是说他们的宣教士都是手拿圣经，对人异常的超乎寻常的热情，而且他们传福音是对基督徒传福音。大家听明白了吗？他们是对基督徒传福音。然后呢，他们是专挑哪些基督徒呢？那些在教会不太委身的，或者对教会很不满的人。然后呢，他们以此对他们对教会的不满，或者说教会现存的一些问题，对现有的教会大肆的抨击，然后呢诱惑这些人离开他原来的教会，加入他们所谓的更新了的团体。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实行思想控制，甚至人身控制。就是他们开始的时候是以圣经、以耶稣为诱饵，慢慢的他们将人的目光从耶稣身上，然后转向他们个人的这种创始人的身上，要么是称他们为在临的基督，或者说神的使者，甚至是上帝。那他们在这种传教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其实他们会讲的非常的属灵，这些异端呢，他们讲的那真的是可能比一般的正常的基督徒讲的都要属灵。可是他们讲的属灵的时候，他们可以不顾人伦道德，他们可以使用性、金钱、谎言、咒诅、敲诈，甚至绑架、勒索等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这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最糟糕的是什么呢？他们应许给你一个理想的教会，但是却把你带进异端。他们应许会给你一个新生命，但是实际上却让这些人已经有生命的人离开真道，然后走向死亡。那从2000年的教会历史来看，异端从内部到对教会的这种破坏远甚于逼迫从外部对教会的冲击。那教会在面对异端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彼得就是在彼得后书针对异端的情况给了我们一些非常宝贵的教导。那当时他所面对的这个教会呢，就是遭遇异端的冲击，有假教师进入教会，然后将这个异端这种邪说来影响教会。这些人呢，他们教导，他们否认基督的再来，他引诱人去放纵情欲，结果迷惑了许多的基督徒，导致呢，你知道一旦异端出现的时候，不管是教会内的基督徒，或者说信仰不太坚固的，还有外面不信的人，他们都会因着这些很出现的混乱，这些异端邪说来毁谤真道。 那彼得怎么来处理这些异端呢？第一个就是要明白福音的真理，这是上上一次的讲到，就是与神的性情与分。你必须得认识你信的对象，你得认识神，你得明白你所相信的福音。第二个，你需要活出与福音相称的行为，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天国的阶梯。你自己的生命其实就是对福音最好的见证。如果你自己没，你的生命不能有这个福音的见证，你会发现当这些异端来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抵抗。除此之外呢，你还要确定福音的可靠性，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更确实的见证。那这三个方面其实对应了信仰的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信仰的对象，第二个是信仰的主题，第三个是信仰本身。那今天我们就从信仰本身，从福音的可靠性来看我们来如何面对异端。今天的经文出处是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至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就让你的众百姓来进入神你的院，让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求耶稣的血洁净遮盖，让我们进入神你的圣所。耶稣，你是真光，求你来照亮这世界，照亮我们的心。耶稣，你是那真粮，也求你喂养我们。也愿神你圣殿当中的香炉香气燃起，使我们得以借着祷告赞美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你借着你的话语，你的圣灵，你的仆人来亲自来向你的百姓讲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教会在面对异端的攻击时，基督徒不仅需要你要清楚认识你信仰的对象，明白福音的内容，甚至活出与福音相称的德行，都还不够。你需要确定你的信的福音是可靠的。也就是说，你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所相信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可靠的，是可信的？今天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回应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从使徒他最后的劝勉来看；第二个，我们从使徒的亲眼见证来看；第三个，我们从先知的预言来看。我们下面就一一来看这福音的可靠性。第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相信福音是可，因为什么呢？它来自使徒最后给我们的一个劝勉。经文如此说，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的时候，去世以后常纪念这些事。彼得在这里他用四节经文向我们交代说，整封书信是作为他的临终别言。临终别言是古代是一种很独特的文体方式。那在这种临终别言，它的文体当中通常或者至少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作者他知道他的死期临近，第二个作者他希望他的教导在他死后可以被纪念。彼得他的这封书信显然符合这两点，可是他还有他的独特之处。你会看到彼得在他的这封书信当中，他的焦点不是他自己，而是耶稣基督。他想要人纪念的不是说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是他自己所见证的关于什么？耶稣基督的事情，就是这福音。在圣经当中其实有多处这样的那类似的内容，比方说雅各给他儿子最后的讲话，摩西对以色列民，耶稣对门徒，保罗对提摩太。在这里彼得就是他知道自己离世在即，他特写下此封书信来作为对后世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劝勉，来激发他们的记忆，提醒他们，让他们常常想起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他的福音。我们会从作者就是彼得，读者就是基督徒，还有提醒与纪念来看这四节经文。那彼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离世在即，而且他也知道自己离世在即。那么即将离世的彼得，他是如何看待他的在世与离世的呢？死是众人的归宿，我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在世与离世的呢？彼得在这里面他使用住在帐篷内与脱离帐篷来比喻他在世的与离世。众所周知，帐篷不等于房屋，因为帐篷呢是暂居之所，而房屋才是长居之处。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喜欢野营，野营的时候你会搭帐篷，你会在帐篷住上几日，也是非常的有情趣。可是你不会一直住在帐篷当中，因为你需要回家，因为家那才是你永远的住处。帐篷在这里不是别的，帐篷是什么？帐篷就是我们在地上这短暂的这肉体的生命。彼得在这里面指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独特的生命视角，是什么呢？就是从帐篷与房屋来做对比。从空间来看，帐篷是在地上，房屋则是在天上。从时间来看，这帐篷是短暂的，那房屋却是永存的。从来源来看，这帐篷是人手造的，就是说我们从父母来的，那房屋呢却是神亲手给我们预备的。保罗也是这样说，说我们在地上的帐篷毁坏了，也就是说我们若是结束了我们地上短暂的肉体的生命，我们将要得着神给我们在天上预备的那永存的房屋。我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说，应该感恩，就是我们有帐篷毁坏的时候我们还有房屋，可是很多人没有啊。所以我们要传福音，让他们知道借着福音他们在天上有永存的房屋。以租帐篷来看待今生，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有的这种生命的视角。这其实就是跟说我们是客旅，我们为天路客，其实讲的是一回事儿。那彼得之所以他知道自己即将离世，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主耶稣亲自启示他。在约翰福音21章那里面讲到，就是耶稣在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曾如此对彼得预言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梳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梳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里面还解释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怎样死荣耀神。很有可能耶稣后来还亲自告诉彼得他具体他那个去世的那个时间表。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在教会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能领受这样一些独特的恩典。那因彼得呢，因为与复活的主的相遇，你会看到他从一个既冲动其实又怕死的这样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成熟而又果敢的教会领袖。在他的晚年，他的生命可以说是真欲成熟，即使面对当时罗马的暴君尼禄皇帝对教会对基督徒的这种逼迫，他也是非常的坦然，因为他已经立了志向，无论是死还是生，他都是为要讨神的喜悦，使基督的名被荣耀。尽管彼得他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可是他依然不放心，或者说放心不下他所牧养所关爱的教会。彼得在这里面特别提醒他的教会，他提醒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福音，恰恰是因为他们知道福音，因为他们得救知道，他们得救完全是耶稣基督的义，他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而且要不断的来攀登着天国的阶梯，他们要在真道上不断的得到坚固。这是基督徒他的信仰，这是基督徒不断委身的信仰。因此这些基督徒不需要也不应该另寻他法，去跟随这些假教师去听另一个福音，被这些异端邪说所动摇。这个对于那些自以为站立的稳，自己觉得不会上异端当的基督徒要特别的谨慎。因为我就亲眼看到过那些敬虔爱主的姐妹是如何一步步的走向异端，多少人都劝不回来。不仅她自己走向异端，她会带领许多的人跟她一起进入异端，真的是非常的令人痛心。故此彼得在他脱离帐篷之前，他特别写下他的临终别言，以此作为对教会的提醒。他说我要，你看到这里面他怎么说，他说我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常纪念这些事。这里面的提醒还有这里面的纪念，其实他在词根用的都是同一个。这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他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再三的提醒，他不只是让这些人在他活着的时候被提醒来纪念，而且是说在他离世以后这些人还可以继续被提醒，继续的来纪念他所讲的。这里面不仅是提醒，而且要激发他们的纪念。激发是什么？激发是就是睡着的人把他唤醒。因为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容易打瞌睡呢？我们听到的时候好像都容易打瞌睡啊，更不要说我们在行这一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被福音来提醒我们，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纪念主的教导，使徒的教导，常常警醒，奋发振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在世上皆是住帐篷者，而且我们还盼望将来在要披上天上的那个神亲手给我们预备的永存的房屋。无论我们是住帐篷还是住房屋，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心要讨主的喜悦。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A.W. Tozer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常常将这两个搞混了，也就是说我们以为这个世上是我们永存的家，我们对这个世上住得太舒服了，把这个帐篷的 这个经历当成了我们在家里的生活，就好像你去野营一样，你住到，你觉得这太漂亮了，我不回家了。这其实是我们基督徒要经常提醒我们的。而且我们要特别要谨记使徒的劝勉，我们不要自以为站立的稳，而是要时时的警醒，要不断的想起主对我们的教导。因此我们弟兄姊妹需要时时的来读神的话，学习神的话，更重要的要实践神的话。要知道啊，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为客旅，我们为住帐篷者，我们一方面有神借着他的仆人向我们来传讲福音，借着他的道，借着他圣经向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其实这个世界魔鬼撒旦他也向我们来传所谓的福音，通过所谓的媒体，通过以各种的包装的形式，娱乐呀，甚至社会当中的各种的东西，你会看到，就你就想一想，你每天花多少时间读圣经，你每天花多少时间看新闻，看各种的微信，看各种的博客，这 common sense 是说你哪些看得多，你花的精力多，那些东西就向你传福音。其实我们弟兄姊妹要特别的警醒，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借着他话语。所以我们教会安排的各种的聚会，主日崇拜，主日学，周间的祷告会，日间的灵修，小组的聚会，还有我们个人的门训，其实这些的目的是什么？都是不断的什么提醒我们，让我们纪念主的教导，让我们明白，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我们需要，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世界，撒旦就借着这些东西把我们给掳掠过去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讲到使徒的最后劝勉。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之所以是确实的，因为它是来自使徒的亲眼见证。经文说，我们从前将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里面说，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不是人捏造的神话或者说虚言，而是使徒亲眼的见证，亲耳的听见。而且这里面的重点是说，提到是就是讲到他们亲眼目睹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而登山变相是对耶稣基督第二次大能降临的一个预言。问一下，我们经常听到两个词啊，一个叫做神的话，一个叫做神话。神的话是 logos， 神话呢是 myth。 这两个词哦，虽然都带一个神，一字之差，但是意思却相差千里。用一个弟兄的话，这两个的区别就好像狗跟热狗的区别一样。神话或者虚言或者传说，他说的都一回事，他是指明那些有关神明的故事，用来表达哲学、宗教或伦理的看法。而这些神话并不是真的发生的，它没有任何的历史的真实啊真实性，就好像希腊或者罗马的神话一样。那伊壁鸠罗在我们圣经提到这些，伊壁鸠罗的哲学家他批评这些希腊的神话，说他什么呢？说这里面讲到啊，这些关于讲到神的这个死后的审判呢、啊，都是人发明出来的，对人进行的道德上的控制的手段。那当时教会这些假教师呢，他们也是以此为逻辑来批评耶稣基督的福音，批评使徒的教导，说什么呢？说这些是不过是神话，不过是虚言和人 杜撰出来的传说，只不过是来控制人的道德，是他们这种控制人的道德的一种工具而已。听起来是不是听过类似的话呢？其实在今天，在教会2000年来有不断类似的这种东西出现。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现在自由派的解经，他们认为圣经，他们称为什么去神化 demythologization， 就是说他把圣经当中认为他的理性通不过的全部认为是神话，然后呢认为圣经仅仅是关于教导一些宗教的道理，关于一些生活的哲理，或者说人的一些德行。你会看到这其实跟2000年前的异端有什么区别呢？你会看到异端其实它的 source 是一样的，都是来自于撒旦，来自于敌基督者。那彼得在这里反驳说什么呢？他说他在这里教导的，他所传的不是这些人捏造的这些虚言，是什么？是因为他亲眼跟他们亲身跟主一起生活，他们亲眼看见主，他们亲耳听到主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福音源自于真神的启示，也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且经由使徒的亲眼见证，并且一代一代的传给我们，直到今天。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启示性的，也是使徒性的，是基于真实的历史，绝非人捏造的虚言。那使徒在这里见证或者说启示给教会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大能的降临。在马太福音，耶稣预言将人子的降临的情况，他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响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也许反对者会质疑说，你怎么能够证明尚未发生的事情呢？彼得以什么回应？他以他亲眼目睹耶稣的登山变相作为回应。登山变相不只是神他将他的神性将他的本体向我们显明，登山变相其实还是对耶稣基督第二次到来的一个预言。在马可福音9章1节怎么说呢？说我实在告诉你，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国大有能力降临。这说什么呢？这说明登山变相其实是对耶稣基督第二次到来的一个预言。登山变相就证明了耶稣基督必要再临。而且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彼得、雅各、约翰三位使徒就与耶稣同在圣山，他们亲眼看到主的威荣，他们亲耳听到父神大能的话语。彼得在这里不仅是见证登山变相的真实性，他是为了说什么？指向末世基督再来的一个真实性。因为耶稣基督再来，他是以王的身份，以审判者的身份来要审判列国，并最终拯救他的百姓。登山变相跟诗篇第二篇很著名的弥赛亚的诗篇是对这个的一个应许。诗篇第二篇说什么呢？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在圣山上。受膏者说，耶华曾对我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要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耶稣他从父神领受尊贵与荣耀，而且借由父神的口亲自宣布，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喜悦的。这是表明圣子耶稣基督他就是父神所立的那位君，那位世界的审判者。登山变相 不仅是神亲自的启示，而且有使徒亲眼见证，更重要的是，他指向主耶稣基督作为末世的大君王和审判者大能降临的一个确实性。因此，世上的君王和审判者在主的面前都要醒悟，要接受管教，万民都要存敬畏的心来侍立在神的面前，要以战兢喜乐的心侍奉神。我们基督徒也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警醒自己。当彼得他亲眼目睹主的登山变相，当我们弟兄姊妹来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否与使徒同样借着信心的眼睛来看见神他的荣耀的显现呢？当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以君王以审判者将要再临的时候，我们在世上又当以何样的态度何样的心来行完我们在地上住帐篷的人生呢？有两个提醒，一个是战兢，就是敬畏的心，一个是喜乐的心。这两个听起来是矛盾的，但是这个有它一个独特的反合性。一方面让神让我们畏惧，因为神是再来的君王，他要审判整个世界，让我们畏惧，让我们警醒。警醒是让我们不要再犯罪，不要向这个世界同流合污，让我们真的以敬畏的心面对神，以敬畏的心来侍奉他。另一方面呢，还要喜乐。喜乐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来认识他，或者说被他认识，而且来侍奉他，与众圣徒同国来侍奉他，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喜乐。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们要以战兢，要以喜乐来侍奉我们的主。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耶稣基督的福音之所以确实，因为他是先知更确的预言。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我们基督徒相信福音，不仅是因为有使徒最后的劝勉和使徒亲眼的见证，还有什么先知的预言。换句话说，我们基督的信仰不仅是基于传承于使徒，还是源于先知。要知道教会正是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的。我们就从先知的预言的功用和过程来看。先知的预言 prophetic logos， 这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那个 myth 就神话虚言跟使徒的见证还有先知的预言是完全不一样， logos 跟 myth 完全的不一样。因为人捏造的这种虚言神话才被称为 myth。 这里面先知的预言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是指什么？整本的旧约圣经。也就是说，整本的旧约圣经先知的预言都是什么？指向耶稣基督的，都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先知的预言是更确切的 bios， 这是希腊文。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值得信靠的，永不摇动的，永不让人失望的。不仅是让人信靠，而且是永不摇动的，就好像那个锚一样。你知道那个船呢，它在停靠码头的，它需要一个锚，因为大风大浪是时有的，但是有那个锚，那个船就不会动。这里面说先知的更确的预言就好像那个锚一样，我们弟兄，让我们弟兄姊妹建在其上的时候，教会在其上的时候就不会动摇，否则的话没有这个锚，你就会随意随风摇动了。先知的预言不只是可靠的，而且是不令人失望的，而且先知的预言是什么？好像黑夜中的明灯一样。在旧约圣经多次提到神的话是明灯， 比方说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箴言6章23节说，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而且耶稣也指着施洗约翰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需要灯呢？晚上的时候，你在黑暗当中需要灯，因为你在白天就不需要了嘛，在太阳下你不需要点灯的。这里面是说什么意思呢？是说如果我在黑暗当中，在黑夜当中需要有这种灯的照，然后这个灯呢能够通向你想去的地方，让你达到目的地，而且呢不会让你失脚跌倒，让你迷失方向。这个灯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啊？说明我们仍然在这个黑夜当中，我们还在这个黑暗当中。从某一个角度来看，黑暗是指什么？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还没有被神的圣灵，没有被福音的真理光照的心。其实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仍然是黑暗的呢？有可能的。也就是说，这个黑暗就是这个世界，也是指人的心。约翰也说，光照在黑暗当中，什么？黑暗却不接受光。无论是黑暗的世界，还是尚未被福音光照的内心，都需要什么？先知的预言的光照，让这个世界有确定，让人有方向。即使天亮了，晨星出现才是好的。与黑夜或者与黑暗相对的，就是白昼和光明。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罗马书这样说。这里面是表示什么？表示神最终的拯救，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到来，那个时候预示着什么？白昼的到来。这是与那个黑夜做对比的。这里面说，当白昼尚未到了，我们知道，如果你看过日出的时候，看日出的话，其实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什么？有晨星出现，是吧？晨星是指什么？指金星，就是那个启明星。它的出现意味着晨光将现，意味着白昼马上就要临近了。晨星是指谁呢？在民数记24章17节，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在启示录，耶稣他自己解释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晨星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从客观上来说，耶稣的再临是神借着先知给我们的启示，这是指着客观上说的，是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晨星就是耶稣的出现，第一次到来其实已经提醒我们，那他的第二次到来一定是会发生的。晨星出现提醒我们，黑暗将过去，白昼即将来到。不过基督尚未第二次来临，我们什么？我们就好像仍然在这个黑暗当中，我们仍然需要先知的预言，好像明灯一样来引导我们，直到晨星出现。这从客观上讲，从主观上讲，基督再临的先知预言需要基督徒个人式的主观上的接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对基督的认识，圣经上讲到对先知对基督的预言，你会发现你其实你刚开始的了解是很少的，你需要有完整的福音，特别是关于主的第二次到来这样的启示。这个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在阅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中再看到耶稣，而且你心里要完全的明白坚信他的再来。只有如此，只有你在圣经当中你看到耶稣了，你遇到耶稣了，你的心，他说什么，你那个晨星在你心里才出现。 是说我们只是完成任务，我们只是知道更多的知识。如果你只是这样去这种心态去学习圣经，去读圣经甚至读神学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对你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你必须看到主，遇到主，听到主对你说话，看到主在你面前显现，唯有此你才能说你的明晨星在你心中显现，否则的话那其实都属于没有完成。这里面看到基督的再临，这个客观上和主观上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而且彼得还进一步指出先知的预言的来源和解释，而且说因为预言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这里面很清楚的教导说什么呢？预言是来自于神。从负面来讲，预言不是来自于人的意思，不是这些圣经人的作者他自己的意思，他自己的聪明才智，或者他自己的总结，自己的思考想出来的，不能归功于人的学识智慧或者是经验，而是完全来自于神他自己。从正面来看，预言是神的话，是神他借着他特别拣选的一些人，在圣灵的感动下讲出神他的心意，讲出神要对人说的话。所以圣经并不像一些现代的一些自由派的学者认为的那样，说什么呢？认为圣经不过是这些人记录下来他们的宗教体验。 No， 这种东西非常的败坏人的心。圣经是来自于神，是神对人说的话。圣经啊，他特别拣选了一些人，在圣灵的感动下让神说出他的话。从某个角度来说，圣经可以说是双作者的，一方面有人的作者，是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写出来，所以他会带着人的他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个性，他的文体，但是这个丝毫不影响神的话语。这个不代表着说圣经的作者在写的时候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听写出来。你会看到古兰经他们会这样去讲，不是的，他们是根据他们自己的一些特色来去写出来。另一方面有神的拣选与护理，有圣灵的感动，保证人写的时候完全是出于神的，完全是神的话。不仅圣经是来自于神，而且圣经的解释也离不开神。这里面说什么？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是和本的翻译。我想这个翻译是很正确的，就是圣经不仅来源出自于神，圣经的解释也是需要神的。也就是说，人不能照着自己的私意随意去解释先知的预言。基督徒要特别去留意先知他这里面的预言，还要留意使徒对先知的解释，而不是听那些假教师凭着私意胡说八道。因为这些假教师是什么？是不学无术不坚固的人，他们抢劫圣经，自取沉沦，他们乱解预言，否认基督的再来，他们认为万物你看现在跟昨天100年前1000年前都一样，也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永远这样，他们不相信基督的再来，历史会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讲法，这些都是胡说八道。这些呢会导致不仅让人自己沉沦，而且会引导其他人一起沉沦。这个经文提醒我们说什么？我们基督徒阅读圣经的时候其实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增长更多的圣经知识。我再说一遍，你读圣经学习圣经研究圣经的目的不是更多的圣经知识，而是什么？而是认识耶稣基督。读圣经的时候读出耶稣基督，听到他对你说话，看到他在你的面前显现。第二个一个提醒，我们要避免我们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世界， 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读经也容易犯这种个人主义的错误，我们要避免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一些警惕一些很奇特的个人的领受。什么意思呢？这在我的经历当中，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是很追求的，他特别去强调啊，我这个是在神面前如何祷告得到的亮光，但是他的亮光跟教会传统的信念是很不一样的，跟弟兄姊妹的看法都很不一样，而且他自以为他得到的亮光是最大的启示，最大的亮光，他自己已经走向异端，甚至极端，甚至异端了他自己，而且还自以为是亮光，而且固执起来，谁劝都劝不动，而且他会批评所有的牧者，批评教会的传统是错的。其实你会发现，人之所以犯这种错，这是跟人的这个骄傲有关的。人自以为他的启示比别人的启示都大，这是给我们在这个，特别是在西方，我们福音派，我们的解经，很多基督徒容易犯这个错误，就是我们极端的个人主义式的释经。其实我们一个好的提醒是，我们要在教会当中，要在教会2000年的这个释经的传统当中来去释经，来去学习。我们真的需要一点谦卑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对圣经的那一点了解，教会已经2000年了，我们教会有2000年的释经传统，你以为你解除了什么亮光，你以为你解除了别人都没有的东西，越是这个时候你更要谨慎，很容易走向极端和异端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在教会当中成长，要在小组在一起的成长，你需要有谦卑的态度，让弟兄姊妹对你有 critique， 对你有质疑，而且你要承认我可能是错的，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当中都要靠着神，靠着教会来一起来去明白学习神的话，在其中成长，而且要实践。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就是从三个方面来看福音的可靠性，就是从使徒的最后的劝勉，就是彼得临终的别言，这里面是提醒我们要用一个住帐篷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今生，要常常被提醒，常常纪念神的福音，神的教导。而且我们还要从使徒亲眼见证，就是主的登山变相，就是他证明了主必再来，这是提醒我们要常做准备，以战兢和喜乐的心来侍奉神。还要从先知确切的预言来看，让我们知道不管是预言的来源还是预言的解释，我们都完全要靠着神。我们要知道我们学习明白神的话最终的目的是认识耶稣基督，而且我们是建立在教会2000年的这个教会的释经传统上，我们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的，我们是在教会当中来去明白神的话，来去解释神的话，来去应用神的话，来去传讲神的话，而且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房角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您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出来，他不仅道成肉身第一次到来，而且他还要再来，是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那白昼出现的时候。主啊，我们如今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住寄居者，我们是住帐篷者，我们依然需要神先知的预言的明灯引导我们，直到晨星显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不断地建造自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